静海侯施琅提心吊胆呢、啊，后悔不应该放黄天霸去地坛，这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？哎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三多九如黄天霸笑呵呵回来了，施琅这心才放下。天霸回来了，侯爷，我回来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这样，黄天霸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去不但没出事，相反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，结果这一报通名姓都是一家人，那个洪文洪四爷跟我父亲还是老朋友，怪侠欧阳德就自不必说，不但化干戈为玉帛，我还得了一套刀谱，现在什么事都没了，因此我们回来了，向侯爷复命。哎，好啊，吉人天相啊！昨天晚上也没休息好，现在什么都甭说了，下去睡觉，好生休息。睡足了，下午我找你有话说。哎，是是是。黄天霸看出来了，侯爷啊，不怎么太高兴。肯定自己捅这娄子给侯府找麻烦，人家能高兴吗？黄天霸回到屋里翻来覆去也睡不着，但是也累乏了，稍微的打了个盹儿，一睁眼呀，到中午了，赶紧起来梳洗已毕，把衣服归整归整，吃罢了午饭，等着侯爷传唤。哎，果然时间不大，三多来了。黄老爷，侯爷叫你呢。哎，来了。到了内书房，一看静海侯施琅在那坐着品茶，见黄天霸进来，一摆手，坐下吧。侯爷，我站着就可以了，坐下好讲话。是，黄天霸在侧坐坐好了。待了一会儿，静海侯施琅才说话：“天霸呀，原本打算叫你在北京多玩几天。”我过了寿丹之日之后再叫你走，因为现在京城出了许多的事情，特别是你捅了这个娄子，我又改变了主意，不必等着给我祝寿了，先回苏州府吧。我想施不全那事儿也少不了，也急等人用，现在你就归整东西，明天一早不必辞行，回去吧。三多九如在在到账房给天霸支100两银子的路费。黄天霸那脸跟大红布一样，知道自己犯了错了，惹侯爷不高兴，我堂堂七尺之躯，你说我怎么这么不介意啊？但又一想，是啊，事情犯掉个，我跟侯爷换换位置，我也得不痛快。侯爷没说难听的话，没训斥我，这就够瞧见了。黄天霸是深感内疚，退下来，今着明儿等着上路吧。马匹有人给收拾，应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侯爷呢，给儿子捎的东西，一封书信，也都交给黄天霸，也没见面。黄天霸就跟三多九如说：“二位啊，还有件事儿，拜托你们转达。什么事儿说吧？就是这个洪文洪教师的事儿。为了我把饭碗子砸了，我觉着过意不去。现在呢，都是一家人了。我原来想着呢，陪着侯爷去请这洪文，到咱们侯府来做总教师。吓得我也不敢往下说了。”这件事未了结，我走我也牵挂。嘿，黄爷，这你放心，昨天晚上侯爷安排下来了，亲自派人去请洪大爷，还把洪大爷送到玉亲王府，他们通了话了，老王爷也点了头了，过去是总教师，还叫他回去当总教师，言归于好了。是啊，哎呀，太好了。 人家走到我前面，那我就没有牵挂了，告辞了。黄天霸上了马，赶奔苏州府，一路上这心呢是七上八下，后悔不迭呀。心里盘算着，这回到苏州，我得干出个样来。不仅干出个样来，我要提高我的修养和素质。过去也在绿林惯了，伸手五指令，拳手就要命，瞪眼就打仗。现在不行，保持头脑的冷静，得有点风度，得有点素质啊。对，这回撞这个钉子，给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啊。黄天霸一路盘算着，咱不必细说。这一天回到江苏的苏州府，一进衙门，小脑瓜赵壁正在屋里的白话呢，满屋里的坐的都是官差。黄天霸这一进来，大伙呼啦朝全站起来了。头一个就是赵壁，哎呀，我的兄弟，嘿嘿嘿，你怎么回来是这么早？回来了，我惦记着大人和府里的事儿。
回来好，回来好，
大伙过来，亲热的不得了，问寒问暖，打听北京的情况。黄天霸就简单的介绍介绍，这捅娄子的事他没说。首先得见大人呢。有人说大人现在也在书房读书呢。黄天霸点点头，咱衙门有什么事吗？
没事，挺消停，比江都县强多了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黄天霸休息片刻，去见大人施世伦。施大人一看黄天霸回来，特别的高兴。
天霸回来了，
回来了，大人您听好吗？
听好，听好，听好。
这是侯爷捎来的一封信。
哎，我父亲还没过寿诞之日呢，你怎么回来了？
你先看信吧，一会儿我再向您禀报。石大人就知这里有事儿，把信展开仔细看，侯爷在这信里都做了介绍了，黄天霸怎么捅娄子，怎么回事都说了。石大人这脸就沉下来，看了两遍，把信放下。天霸，我父亲说你在那伤了人命了。
大人，
哎呀，我实在谁我都对不起，是这么回事。黄天霸也不隐瞒，把经过都说了。侯爷肯定生气，把我给撵回来了。人家虽然没撵我，本身这做法就是撵我回来的，嫌我在北京惹是生非，我也吸收了不少教训，现在后悔不及了。石大人点点头，天霸呀，你坐下，咱们既是同事又是哥俩，有些话我早想对你说。江湖的义气，过去那一套现在都不实行了，你得脱胎换骨，做个新人呐。你说你做这事儿，脑袋一热暴打不平，你做的对不对？但对，天下的事你都管得过来吗？你要都能给这个摔死，给那个摔死，要官府何用？是没用啊。这要不是我爹拖着，要不是玉亲太王拖着，人命关天你还回得来吗？往后为人处事切要冷静啊，你明白吗？哥哥说的对，我这件事做的的确是差点，我刻骨铭心，往后一定重做新人。不信哥哥你看着，一路之上我都发了誓愿了，我要变成另外一个黄天霸。好兄弟，我相信你，你这份决心下得太好了，往后我发现你有什么毛病，我及时向你提出。哥哥你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你看我不对，你往我脸上吐吐。这个人呢是不断的进步，为什么说上了年纪的人经验丰富呢？因为他经历多见得广，年轻就不行。不信上了年纪回过头来您看一看走过的路，有许多的事情叫人后悔。哎，我那会儿怎么那么办呢？那话我怎么那么说呢？
追悔莫及。其实这事儿很自然，都得经过磕磕碰碰、摔摔打打，以后才能走顺路。黄天霸也是人，尤其也年轻，当然也不例外。大人就说，这事儿你知我知，不必张扬了，跟谁也不必再说了啊。天霸呀，你回来的挺好，我也下了决心要整治苏州府的地面，叫他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让老百姓得以安生。大人放心吧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那你下去休息吧。书说简短，当天晚上石大人请客，给黄天霸接风洗尘，到了第二天照样治功。黄天霸就纳闷，苏州府管这四个县，这么大的地面没发生案件，一天大伙吃饱了喝足了就唠嗑，他没什么事儿。黄天霸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天天晚上夜晚看刀谱，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，这个奥妙在于何处，一边看图一边练习这个刀架势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呐。黄天霸日以继夜的苦练，能不提高吗？自从他回到苏州府之后，每天攻读，每天练功，这功夫是颇有长进。瞒得了旁人，瞒不了赵壁。赵壁有时候偷着笑，罢了，我老兄的高人呐，要想人前显圣，必须暗中受罪。不下苦中苦，难得天上天呐，这就对了。所以也不去干扰。单说这天有人是鸣鼓喊冤，你不说没人告状吗？来了。大人一瞅还行，还真不错，穿好官服升坐公位，有两伙报案的，都是上年纪的老者，呈上状纸，痛不欲生。大人一看这状子，就一皱眉啊。两家里都是亲孙女，一个15，一个16，俩姑娘睡到半夜之时，有人撬门入户，先奸后杀，手段极其残忍，把首饰掠夺一空。等人家的户主发现了，人早死多时了，惨不忍睹啊。这就是最近这两天发生的事情，两家人痛不欲生，前来告状。哦，天霸，看见没，按你们绿林说，是不是只是江洋大盗采花贼？大人说的是。可杀不可留。准了状子，让苦主回去听信儿。破案不得有个过程吗？第二天刚想派人调查此案，又有人击鼓鸣冤，又出了两宗案子，都是苏州府管辖下的唐县两条人命案，两个姑娘先奸后杀，掠走了东西。两天的功夫，四条人命。什么叫人命关天？这可是大事儿。看来这个行凶者手段极其残忍，这是个野兽一样啊！把石大人也急坏了，准状听候消息，为此开了个会。赵壁先发言：“大人呐，我详细都问了。”每个案发现场，就是作案人做完了案之后，都留下一朵兰花。四个案子加密块有四朵兰花。我现在就在想，作案人跟这兰花有直接的关系，他姓兰呢，还是叫什么花？这是夜行人采花贼经常使用的手段，咱们就应当顺藤摸瓜，找这个带什么花的，肯定能把它逮住。 小毕说的不假，我也考虑了，因为到了苏州府没有什么案件，咱们人心都涣散了。昨天晚上我没睡好觉，我想咱们重新把人调动一下，变成内四班外四班，三班变成八班，大伙儿就有着落了。这八班的组头就是天霸，现在他是苏州府八班总督头，副总督头赵薇啊，由你担任。
是大人信任，那我没得说。
内四班由孙玉堂担任，外四班由飞天夜叉穆武成负责。大家明确了之后，各尽其职，抓紧破案。
是都知道了。
那不光他们吗？像引龙引虎、周武、杨秀、张翔、大汉孙奇，等等等众人都有任务。打这之后是开始分头明察暗访，找这个跟蓝字的花字的有什么关系。一晃五六天过去了，没有任何蛛丝马迹。那苦主三天两头来催问了：“
大老爷圣明啊，你能不能把贼给抓住啊？”
哎，马上就要破案了，回去听信儿，不必来询问，有事情就会传唤你等。
是老爷，你可抓紧呐！
你说闹得石大人坐不稳立不安的，整天是长吁短叹。哎哎，这么些高人就查不出一点毛病来，
这怎么办呢？无头案。
单说这天的晚上，赵碧也睡不着觉。
赵碧心说，就我们这帮人抓不住一个采货贼，我们太有点饭桶了吧。下一步怎么办呢？
你看把大人给愁的。
难怪大人愁啊，连我们跟着都愁。这
他也想不出个点子来，就失眠睡不着觉了。这人要睡不着觉，他爱喝水，喝完水就爱尿尿，他得排泄出来。那阵出去那厕所也太远，虽然挺干净，赵碧不爱动地方，一伸手把夜壶拿出来就往夜壶里尿。他这屋里睡的人也多，又不是单间，时间不大，这尿壶满满的，没法尿了。赵碧心说，怎么他妈都这么懒呢？你发现不能尿就倒出去。真够巧的，就你们这帮懒蛋还能破得了案。憋着泡尿拎着夜壶他出来了，寻思把这夜壶倒了别人好使唤。醉眼朦胧来到便所，还没等到这个尿呢，这就发现在眼前。
什么呀？怎么这么快？
看样子肯定不是衙门里的人，外来人，夜行人。哟，今儿晚上有情况。他赶紧把裤子系好了，拎着这壶尿蹑足潜踪，他奔后院去。
嘿嘿，到了后院正好是施大人的房间，
屋里灯光还着着呢。施大人通宵达旦也睡不着觉啊，这会儿在屋里头不是发愁呢，就是看书呢。他借着微弱的灯光发现有一人趴在窗户台外头，左顾右盼，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，一条腿伸着一条腿跪着，背后背着明晃晃一对铁铲，正往屋中张望。赵碧个小，身子也轻，跟那幽灵一样，这个人居然没有察觉。
妖小猴崽子，你是个谁呀？你夜探知府衙门，
鬼鬼祟祟，不用问，不是行刺就是有不可告人的勾当，
非把他逮住。要把他逮住， 与破获那些案子肯定有直接的关系，这可是宝贝，千万不能叫他跑了。赵薇一想，我这两下子不行啊，回去找黄天霸，他再跑了呢，大人再出了事呢，没那个时间了。情急之下，他把这大夜壶举起来，心说这夜壶能装十斤尿，连尿的分量再加上夜壶这个沉劲儿，消到脑袋上也够呛啊。你看赵壁多损啊，灭族前宗来到这人背后，这人居然一点察觉也没有，睁一目秒一目，正把屋看着，赵壁把这夜壶就举起来对准这人的脑袋啊，狂那夜壶是陶瓷的，那使这么大劲儿，那夜壶受得了吗？夸嚓碎成好几半，这点尿花全灌这人脑袋上和脖子上。尿是小事，这夜壶可不轻啊。就见这主俩眼一翻，顿时是昏倒在地。赵壁过去兵拔就俩嘴巴子，来人来人，把屋里的施大人也吓得不轻啊！出什么事了？施安施忠从屋里的也出来了，每人手里拎着把刀。怎么哟，赵老爷怎么了？快点快点，拿绳子招呼人抓住刺客呢。正在这时，闹海妖孙玉堂、飞天夜叉穆武成、大汉孙奇等等众人陆续来到，点着灯了，打着火把，把这人给勒上。黄天霸也赶到了，赵大哥怎么回事？大巫说，大巫说，这也就是我呀，换谁他也得跑。大汉孙奇就问，怎么就能跑呢？周武也说，你们俩交手别提了，打了800多个回合，哎，这家这些本事太大呢，但是他本事再大，他没我本事大呀，哎，让我嘿嘿把他活活制服，打的是人事不行。
周武一听他嘴一撇，你吹牛吧你，打好一回合了，几百回合他那兵器还没拽出来呢，那空手跟你打的，那夜壶怎么碎的
啊？他就说呀，我估计着我们俩能打800回合，还没等打呢，我一夜壶就把他削趴下了。
你吹啥牛啊你？
黄天霸脸往下一沉，赵大哥，你说你不分场合老诙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他把经过讲说一遍。我们俩要一伸手，肯定我不是他的对手，我比烧鸡沉不了多少。我用一气混元壶，这大尿壶扣他脑袋上，这才把他砸趴下。
哦，
大伙一听全乐了。哦，这尿壶还叫一气混元壶，这真会起名。正在这时，大人有请，有人看着这个刺客，大伙到屋给大人问安。施大人倍儿精神，就问天霸、赵薇怎么了。回大人，今天晚上抓住个刺客，肯定与过去的案件有直接的联系。